听众朋友，旅美的作家裘小龙2000年用英文写成的《红鹰之死》成功出版后，他就一直是最受欧美读者欢迎的华裔作家之一。之后出版的系列侦探小说中的男主角陈超探长的形象也广为人知。但是读者也不难发现，在裘小龙的小说中，侦探只是形式，他要讲述的实际上是中国几十年来的变迁。可以说裘小龙的小说是读者们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具有创意性的窗口。在他的新书法文版在法国出版之际，裘小龙接受了法广的专访。我们的访问的话题首先还是围绕他的新书展开。这本书首先是在美国出版的英文是吧？
没有，这两年我好多书首先是在法国出版，我想法国的读者热情更高吧。美国它就比较慢一点，其实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在法国出版你还得翻译，我是用英文写的，英文不需要翻译，它应该是比法文出得快，但是我最近的至少有30本小说吧，都是先在法国、在意大利、在德国出版，然后在美国出版。
就是说在欧洲的这个读者群比美国要更大吗？你感觉是这样吗？
我的感觉热情更高，书的销量可能差不了多少，但就他们好像对发生在欧洲之外的事情更感兴趣。美国呢，你到美国的书店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美国书店里面很少有翻译的小说，基本上都是美国作家和英文作家的书。当然我这个算是例外，因为我是用英文写的，他们可能觉得我也算是美国作家的书，对吧？但是你很少看到翻译小说，可是在欧洲的书店至少有1/3吧，都是那个从其他文字翻译过来的小说。
就是说可能欧洲的读者或者是法国读者对外来的文化文学更加的是一种开放的这种心态去看待。好，那我们就回到这本您就新出版的这本书，看了这本书以后感觉就是这个书名呢非常的符合这个你描绘的这个中国现在的社会，就是一个雾霾严重的环境下生存的一群中国人。主角呢当然是您的小说中的那个陈超探长哈，通过一个陈超探长侦探这个三起算是连环谋杀案的这个故事吧，然后反映出当代这个中国社会的一些现实。这个中间呢有一种让人很深的一种感受，就是除了环境上的生态上的雾霾的污染以外呢，还有另外一种更让人窒息，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压力或者是社会上的一种无形的这个压力。您在写小说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受？
对，你说的很对，因为我在书里面也通过主人公的口说，这不仅仅是空气的污染，或者是那个水的污染，也可以说大家的头脑都在造到这种污染当中。因为你有时候想一想，在中国污染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么多人都在做，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牺牲整个环境。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说以前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孔夫子讲的时候，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事情你不能做，现在只要那个比如说那个 GDP 上去，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至于生态环境子孙后代的那种他都不考虑了，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是蛮担心的一个事情。因为如果你说政府叫治污染叫了10多年了，除了那个比如说OPEC 开会的时候，会那个 APEC 开会的时候会突然拦上几天，
对
吧？我们都有这个中文当中都有这个说法，或者奥林匹克拦，对吧？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你真要做的话你能做，可是为什么就不做呢？而且做了十几年可以说越来越早。我现在回中国每次我都是等于要感冒咳嗽，回到美国基本上就好了。这个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你说人总的呼吸空气吧，这个你是不可缺少的，咱们不管讲什么权的人权什么权，你的至少给我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但这个现在也成了一个问题了。
就是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从头到尾都会感觉到一股就深深的压在住在上海或者是住在 其他城市的中国人头上的一种无形的这种力量，就是说除了难以呼吸以外，还有其他的难以表达、难以行动，或者因为在这个探长他在侦探的过程中，其实他的阻力来他的上司来自高层阻止他去破案，而不是说他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办法这个破案。所以说您在关注这个中国环境污染的同时，其实也关注的是中国的社会问题还有政治问题各方面的问题。
对对对，你说的很对，因为我觉得你要去探讨污染的问题或者你要去探讨一个案子都一样，你不能仅仅说这是一个案子的，你的去探讨在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当中这个案子发生了污染产生了，你否则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答案。可是你要这么去做的话，你阻力就来了，我的主人公就马上就面临这个问题，你真能回答这些问题吗？哪怕他知道一些问这个东西你在报纸上是不能讲的，对吧？你或者他甚至就像你刚才讲的瞒着他的上级去做些事情，否则的话他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他有时候很痛苦，就是我的妥协啊，比如说这个事情本来是应该这样的，可是为了哪怕做到这个一小部分他想做的事情，他可能在更大的部分他的妥协。所以我的主人公他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锋利的人物，他一方面他是在这个体制里面的，就是他们至少有一部分人还相信他，愿意让他来做这个事情，可是呢他又知道有些矛盾的本身说到底是在体制里面，这个他又不能去碰的，所以他就很痛苦。但是呢我个人确实很喜欢诗歌，那么我也希望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尽管我是用英语在写，我也能把中国传统文学里面的一些东西写到这个书里面去。比如说中国古典小说，你知道里面有好多诗歌啊，那《红楼梦》啊，一个人物出现的时候就有好几首诗的，这个我觉得是中国传统，而且呢我觉得也蛮好，因为它可以给你带来一种抒情的强度。比如说你小说有时叙事你不一定要抒情，但是有抒情的时候你能用一首诗，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种做法。那么对于这个探长来说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层面，因为我最早的时候我没想过要写侦探小说，我的主人公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侦探小说，后来就变成了系列小说。那么我就希望呢这个主人公他在看这个案子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从一个警察的角度公安的角度来看这个案子，他同时也是用于私人的眼光在看这个悲剧为什么会发生。所以有时候这两个角度是矛盾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公安的角度吧，这个毫无问题对吧，你就得这么去做，可作为一个私人角度，他有甚至会同情那个罪犯，可能他也有很多不得已的社会原因的，个人也是悲剧，像这种事情，所以他一搞得他很折腾的很厉害。对，
这其实就涉及到了一个这个小说作为一个探索人性的，和其他的所有的艺术形式一样，都是所谓探索人性，给人性找到一个出路，给人的这个生存找到一种出路的这种所谓的社会性的这种作用的一种体现吧。
对对对，因为我不太喜，不是说不太喜欢，我以前看那个比较传统的侦探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呢，基本上都是一种像破案的机器，对吧？他就是天使个天才，但他自己没有那种所谓人性的东西，他自己也没有他自己的，比如说他个人生活的波折，对吧？然后他身上不同身份之间的冲突和痛苦，这个都没有。我呢，就希望我这个小说，西方其实用这样写法的人也有，他们一般叫社会学派，就是说是把整个案情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里面来看，那么当然这个人也放在特定的社会背景里面来看。
从开始您写这个《红鹰之死》的时候呢，回忆的是之前的中国的九十年代的社会，
对对对对，
到这本小说呢写的就完全就是当今的这个中国社会，这个过程18年过去了，您自己感觉这个中国社会从您的小说还有您自己的感受，发生了哪些比较大的值得关注的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从我这个主人公来讲，在第一本小说《红英之死》，那时候他比较乐观的，他觉得中国确实还有很多问题，但中国的改革呢是在朝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走，所以他经常把自己跟他那个体制是融为一体的，就是说我在这里面做我的事情，对吧？就是说
比较乐观，
比较乐观，也希望呢通过他的努力能造成一些变化。那么他那时候是蛮有信心的。可是到最近几部小说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他是越来越悲观了。他不仅仅悲观，而且他经常自己都遇到麻烦了。因为这个事情我在国内有个记者朋友，他也跟我谈起过，他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就说你的陈探长能这么一个一个破案子，而且这个案子都破的好像上面都不太高兴，他怎么能这样一直就这么破下去，而不自己不碰到麻烦。我听了当时蛮震动的，因为我觉得他这问题是对的。就是说你作为小说，你当然可以去设想各种各样的那种过程，对吧？但是在中国的现实当中，确实是像他这样的人是会碰到各种各样麻烦的。所以我最近正在写的本小说，他已经不是探长了，他只能就是偷偷摸摸的去来破案，因为他上面的人也容不下他了。他好多时候他其实还是蛮一个书生气的人，他觉得还是应该有正义有法律，对吧？可是在中国很多现实不是那么回事情，那么怎么办？这又是他很痛苦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他觉得最初他不应该就进入这个行业的，他想做一个诗人，他想做一个作家，可是他已经把自己生命的很大的一部分都投入到这个里面去了，他又离不开这个了，那么怎么往下走？我也没什么答案，就是只能一本一本往前写了，就是。
我觉得您写18年以来就描绘中国社会的这个现状的这个感觉呢，有点像那个林语堂在上世纪30-40年代的时候，他出版的《中国人》这本书，就是其实是从另外一种侧面，您现在做的工作呢，就是从另外一种方式来对中国的这个，可能从文革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的社会，通过十几本小说，一步一步的描绘了出来。您自己在写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确实看过林语堂这本书，那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呢，可能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跟他也是相近的，就是说他是通过那种有点学术性的评论，对吧，跟西方的世界来介绍中国，那么我呢就说是通过我的小说来介绍中国，当代中国。除了那个陈探长这个系列之外，我还写过一个叫《红尘岁月》，这是一个好像你们法广还连载过，那个是吴成伟翻了几篇。
这本书好像只是在法国出版，我看到这个维基百科上说仅在法国出版，后来由吴成伟先生翻译成中文，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吗？
对，后来英文版也出了，就英文版又是比法文版慢了很长时间，意大利文德文也出了，但是他确实是西班牙也出了几篇，就是说但是确实法国第一，法国而且是那个最早是在 Le Monde 连载的。那么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你可能也知道，现在中国好多历史书里面呢有很多空白，有些年代是不提的，或者提了就很简单的一句话，文革是一个错误，是一个善意的错误的，好了就没有了。那我前些年我回去，我经常跟我的小一辈的朋友聊天，他们对中国那些年月所知道的事情甚至比我在美国的学生都知道的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蛮担心的事情。所以我呢就通过这套书呢，我现在正在写这套书的第三本，就说等于用讲故事的方法把中国从1949年到现代的历史 一篇一篇的讲出来，我基本上一年一篇，而且每篇里面我会有一个小的黑板报，这个黑板报现在中国还有，当然是白了，不是黑了，对吧？那个白不那个，但是它的政治宣传功能是一样的，就是反正你去看今年我们取得什么什么成就，
嗯，
但这个书在法国出版以后，吴成伟在那个你们法广上翻了以后，当时就有不少中国那个出版社跟我联系，说他们很喜欢这个书，他们也想到就是说想出一本等于是能把中国的历史用讲故事的方式给更年轻的读者的这么样的书，可是到最后都是说这个又碰到问题了，有些年我们是不能谈的，所以最后就拿到香港去出版了。但是我估计现在如果再拿到香港去，恐怕在香港也出版不了。
香港也变了，
香港也变了，对，
是，您从88年离开中国是吗？
对，我
88年
离开
中国，
对，
然后到现在已经30年过去了，
对，
所以可以说是远距离的在看。观察中国社会的这个变化啊，就说没有这种您之前写这个红英之死，还有跟您的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有关的那些故事的时候，那种切身的这种体会到中国社会的变化，这个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对，这个确实有区别。我经常跟国内的一些作家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有时说你现在人不在中国，对吧？你怎么再来写中国？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我尤其最近十几年，因为有了那个 Internet 以后，网络以后，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觉得中国跟我的距离还是很近。也是前两年吧，我有个朋友，也是个记者朋友，他就跟我专门提过这个问题。他说你写中国的腐败，从某种角度来讲比我们都有利。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跟我说？他说你想一想，中国腐败案件的细节你在网络上能读到吗？读不到的， Google 也没有，其他也没有，对吧？可是他说你在美国你确实可以读到比我们在国内做记者的人都更多的东西。那么这个想想也确实是，所以我觉得现在一方面说就是这个距离，因为有了那网络以后，有时就很近，你也可以看那个中国电视，当然我不怎么喜欢了，现在那个 CCTV 你在美国到处都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呢，我在想可能我的一个优势吧，怎么说吧，是在于就是说因为这两年我也经常回去，那么我就也有意识的就试着呢把这种远距离的和近距离的交叉起来，就是说从某种角度我回去，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英文讲个 inside 就局内人，对吧？那么当然更多的时候我在外面我确实又是一个局外人，那有时候就像那个苏东坡的诗一样嘛，就是说你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那么有时候你确实也需要稍微有点距离，所以我希望就能保持吧，每年比如说我都回去一两次，有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时间在中国，然后呢当然做研究，还得就跟当地的朋友亲戚聊天，因为这东西你是在图书馆在网上做研究所替代不了大家到底怎么想的，对吧？这个，所以我希望我还能继续回去，还能继续能保持那种近距离和远距离的交叉起来的那种角度。
就是说您在中国每年回去一两次，然后呢在这个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呢，很多也就跟记者观察这个中国社会一样的，我们都是通过一些社会性发生的事件或者是外界的反应来反应。那么在就是说我刚才的意思就是说，在自己没有亲身体会或者是没有这种真正的融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呢，有一种感觉就是会把那个社会性的事件呢把它给拼凑在一起，就说一个就是中国社会的这个拼图吧，就可能少了一点这种 原来的可能小说里边的那种比较深切的这种感触带来的那种感觉。
这个完全有可能，我同意你的说法，完全有可能。因为比如说我们都是在通过看报看了网络消息，对吧，来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可是你身在其中的人到底怎么感受的，那肯定是有不同的地方的，那肯定是。不，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例子，也是我跟我那些国内的朋友聊天聊起的。有一次我回中国去，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在上海的黄浦公园里面学英文的，那个时候就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种很亲切的回忆。那么当然后来给我的生活也带来很大的变化，这段经历了。那么有一年我回去，那时候我正好是在写大概第一本小说的时候，我就又去那个公园了，然后我看到一个女孩子就在公园里面坐在那个长凳上面在看一本书，所以我当时就很高兴，我觉得哎呦，也许她在看诗歌，对吧，也许她在看英文。然后我就真是很高兴的，我走进去看，就我发现那女孩子在看一本那个怎么样炒股票的书。当然这个书也无可厚非了，你完全，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很失望。然后我就好回来，我就跟我那朋友讲了，哎，我说我那个特别想看到啊，大家在学习，在学习诗歌啊，那但没想到大家在研究怎么炒股票。然后我那些朋友就像你刚才讲一样，他说你这个是少见多怪了。他说现在整个社会都变了，很少有人会坐在公园里面去捧一本严肃的文学书或者英文书在坐在那念，大家有时间就怎么发财了，对吧？就是，但是我后来还真把这个细节写到我的第一本书里面去了，就那个陈团长就很高兴的看到一个女孩子在看书，结果她蛮失望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我的感受跟生活在中国的人的感受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反过来说，也许生活在中国的，一直生活在中国的作家，他可能就司空见惯了，他觉得这个没什么稀奇的，也没什么好写的。可是我真的就把它写到书里面去了，我自己觉得还是挺满意的这一段，就是这个确实也从很小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化。
这是观察点产生的一种，因为距离感产生的一种观察点的这种不同，
哎、
对吧？
你说的很对，
我们再回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当代文学，因为刚才你也说到这个，就从观察点这方面来看，是不是在浸入在中国这个社会产生的这种感受也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当代中国的这个作家呢，我感觉就是莫言在得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呢，有过一段狂欢，所谓的狂欢啊，然后呢，就包括在法国出版。现在已经感觉中国的这些作家销声匿迹了，再回头看中国他们出版的书呢，好像也就说这个出版的这个空间变得非常的小，作家呢可能会自我审查，或者是包括您的作品回到中国呢，可能也许一些东西不会让您出版，这样，所以就是说会对中国这个文学产生一个很大的断层，这种感觉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对，就是说刚才你提了一个字，自我审查，这个确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你熟悉不熟悉中国的作家协会制度。
你可以讲，
我曾经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那么绝大多数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都是拿钱的，就每个月领工资的，跟在大学里教书是一样的钱。那么这个当然有好的方面，对吧？作家不可能永远在写东西，有时你写不出东西来，那么你有这个制度你可以吃饭。可是这个制度另外一个方面你就得特别小心了，万一你写了一本就上面看了不高兴的小说，那你这个就作家协会的会员就没有了，然后你的工资收入就没有了，对吧？你就是说实际上无形之中把你跟整个制度框在一起了，因为这个钱是政府给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这本他名义上说这个是个民间组织，但他有很大的经费，就是每个作家都给你钱，然后比如说他们有时也到法国来参加那种巴黎书展，这个都是国家给的钱。那么你从这些作家本身来讲， 他这是他的饭碗，他要养家糊口，他有家庭，所以他有时就不得不小心。那么应该说中国有不少作家还是在很努力在写，也写得很好，但是有时候他们就会，至少就我知道啊，在题材上他们就会很聪明，比如说我不写当代的，我就写
清朝，
清朝的这种没问题了，
对
吧？
对
对
对，
这个我就避开所有的问题了。
嗯，
或者就是说我写抗日战争，
嗯，
比如说国内现在也有一些写那个探秘小说的作家，他们应该说他们也很有才华，但他们也很聪明，他们写的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那个时候，那么共产党当然是正面人物，对吧？那个写，就他把那个时间段都放在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政治麻烦的这一段，可是你像当代中国吧，他就不碰了。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
您填补了这个空白，可以从一种程度上来说。
我希望我以后的作品能多翻点到中国去。但是这个就刚才你讲那个断层，这个断层是的，
对，
就好多人现在都在写那个跟这当代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说再过50年或者再过100年，长远一点说，再回头看中国这个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历史，就会感觉就是经济高速发展，但是文化会是一个空白。可能会有，
不能说完全是空白，但是这里面肯定有很多空白的地方，
嗯，
好多地方你是都不能
写，找不到亮点，
找不到亮点，
嗯，
对，
就不像我们曾经有过的伤痕文学，还有其他就改革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现的那一段文化的这个，就当然文化文革之前就不用再提了，那20多年、30多年就肯。根本没有什么，但是之后有了这个伤痕文学和各方面的这个文学，
对，就那一
段
伤痕文学时期，或者就差不多这段时期吧，
嗯，
至少有不少作品是直接去描写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嗯，
对吧，所要应付的局面。这个小说你要从文学性的角度去讲另外一回事情，咱们可以另外讨论，但是至少这段历史是在小说里面得到反映的，
嗯，
就是说你现在就不同，就这段历史你现在小说里面看
不
到，不，
嗯，
写了你也不让出版，
对对，嗯，
出版了就不仅仅你会有麻烦，那个出版社的编辑也会有麻烦。我现在有时候也用中文写点那个短篇的文章之类的，就是前两个星期我有一篇文章其实就在背景里面提到文革，根本这个主题跟文革没关系，也没讲文革什么事情，就是这里面几个人物是在文革当中成长起来的，就这么提了几句话，那个编辑就写信给我了，他说本来都要发了，现在上面有新的规定，任何跟文革有关的东西都不能发，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现在反而是越来越紧了，
就是文化上和思想上的雾霾其实更加严重，比这个呼吸的雾霾更会带来一种深刻的这个影响。那与此同时，就在中国这个文学界出现了一些断层的同时呢，英美啊还有法国欧洲的文学呢在不断的在有所进步有所发展，
嗯，
那就您在美国这么30多年来看到的这个美国文学还有欧洲文学，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有什么样的亮点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呢？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区别，他们就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没有自我审查的问题，
嗯，
也没有政府审查的问题，所以他们写作的题材是可以各种各样的。当然你说这里面有没有那种商业化的考虑在里面，因为美国的作家跟中国作家协会不一样，你就是完全靠稿费收入过日子，那么你关键你这个书的销售，对吧？否则的话你没有稿费你也是没办法生活的。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商业上的考虑，我想大概是会有的。可是现在中国呢，就说是这个商业考虑也是越来越厉害了。这个现在向世界看齐，
嗯，
看得很快，
嗯。对。
但这个之外它又有那种政治审查的考虑。所以这个我觉得中国文学是很不利的，它现在是你要正儿八经的写严肃文学，你法国美国都有一批作家在写，可是中国现在就正儿八经写的，咱们先不说政治的，就是说现在有多少读者愿意读你的， 有多少出版社愿意出版的，这都是一个问题。
嗯，
然后呢，你又得考虑政治上这个书出来以后会不会造麻烦，那几层就是说这种雾霾加起来以后，所以写起来确实很困难。当然也有很个别的例子，比如说前两年上海有一个作家叫金宇澄，写了本《繁花》。很奇怪，这本书其实我觉得他对中国社会的描写蛮深刻的，可这本书哎，居然在国内销路很好，还得了些奖，就说这个当然例外情况也还是有的。
其实感觉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人愿意写写得好的话，并不说是没有读者群，而是说可能缺乏读者群的原因之一就是书可能写不到能够触及到人心的这个地方。就是《繁花》这本书，可能它有一些东西能够让读者找到他们想要的一些东西在里边，成分在里边。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本书能出版，它本身也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因为我认识这个作者，他最早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在网络上写，也是连载的。那个时候他就没想过以后要出版，所以他那个时候顾忌就少。你以后你现在再让他写，他首先的就是考虑我这本书出版以后会不会碰到麻烦，因为当时正好也是个比较开放的时期嘛，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写，后来这个网站也关闭掉了。网络上写的时候，他本来就多少一种没有功利性在里面，反正我就自己愿意这么写就写，写了以后正好有人也是啊，我们愿意出版，然后出版以后也就是蛮成功的。所以我觉得这可以说是一个例外，就各种各样意外的因素加起来的一个例外。
就是当时有自由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加丰富的这个创作空间和创造力的爆发哈。
对啊，对，因为你在网络上写，你不需要考虑会不会以后会不会出版，对吧？而且没有考虑有没有审查，反正就是你在网上写，下面有粉丝在看，说好，他就高兴，就啪啪啪就这么写下来了。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是上海作家，那上世纪四十年代有一个上海作家很有名，张爱玲。我看到您说您不太喜欢张爱玲的作品，就说您对她有一些看法。我自己非常喜欢张爱玲，我想听听您对张爱玲的这个评价。
我这个话可能说的比较随便了一点啊，但是我确实看过她几本小说。我记得有一篇中篇，从那个就作品后面的理论那个架构来讲，就是。蛮简单的那种弗洛伊德的一种理论，
哪一个
是那个
《金锁记》《倾城之恋》，还是后来发表的？
可能是《金锁记》这篇吧，就是他就一个，我没记清楚，就是我不能一定说就这篇。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把弗洛伊德的理论，那性苦闷的理论写到那个小说里面去，那么。我觉得以他的文字功底，他应该是可以做得更好一点的。可以做得就题目也写得更大一点。文字我很喜欢，
非常的
他确实就那文字有自己魅力，而且那细节他都描写得很好。但是因为可能我是自己比较喜欢那些关注比较大一点的社会问题，我觉得就以他的那个文字的功底，他当时如果去写一些比较，当然这个说话本身就不讲道理的啊，
个人观点嘛。
对，因为就大家的风格不一样嘛。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上海作家当中确实有一些，就写那个，也不能说海派文学，就写家庭琐事啊，那种比较小的事情啊，这一路，翻译比较早期的也有一些小说写这个写的蛮好的，就是从很细的角度去导演
观察人性，可能更加关注人性的这个，
关注人性，对对对对。
所以您现在除了刚才您说到的一系列有关中国这个几十年的这个从49年到现在这个变化的这个作品以外，还有没有其他陈探长的这个小说要出版呢？
我现在正在写一本，就这本书后面一本。我呢，这本因为我每一本陈探长都希望用一些不同的写法，因为我觉得侦探小说是一种怎么说呢，类型文学。但是你在类型文学里面呢，你也可以做你自己的探索。比如说，你看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对吧？他刚去世， 但他也写得很好，他把中国的文化历史全写到里面去了。那么而且他那个结构上面他也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我现在写的那本小说里面，我呢那个陈探长已经碰到麻烦了，他已经不在公安局里面做了，但是他还得去办案子，他得偷偷摸摸的去办。那么与此同时呢，我让他怎么说，找一个 cover， 找一个掩护自己的东西，他就对人家说我在写本小说。他写本什么小说呢？写本就是狄公案的小说 Judge D 的那个故事，对。那么这也是唐朝历史当中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在这本整个陈探长小说里面，我实际上就等于说是两条线，一条是当代中国发生的事情，一条就是说在古代中国发生事情。那这两个案子呢有相同的地方，当然也更多是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主要想探索的一个就是说，我因为我一般在一本陈探长小说之上呢，我总喜欢探讨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你比如说那个狄公案，好像我们现在讲起来都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法官，对吧？大法官，其实不是，在唐代历史当中，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大臣，有一阵子曾做过宰相，就是说很高官了，对吧？就那高官。那么他只是在做官的同时，就说是。碰巧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面确实他没有那个三权分立的问题的，
对吧，当官就是审，就是法官，
当官就是法官，
对。
那么这个现在改变了没有？
没
有啊。我们现在法官前两年你可能看到过国内有个讨论，就是那个党大还是法大，对吧？最后人民日报的社论说这个是一个虚伪的问题，不成立的问题的。
对对对，
他不能回答。所以中国说到底，你从唐代到现在，他其实他还是没有那个权力的三权分立的问题，没有。就是说说到底你还是做官，做官的人因为你的权，然后你可以判这个案子，他这个司法不是独立的。
对，只是说原来的人叫县长，现在的人叫院长、
啊、对对对对对，
公安局的局长，这样的。原来就是当了县长或者是当了什么长以后，
原来那个
就可以升堂，然后
就可以县官，对吧，
他就可以有政治
权利，再高一点就丞相，对吧？
是是是，
这个政治权利你是用在那个司法权利上面的，这两者是混起来的。可是现在这个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西方读者对这个其实也有误解，他们老觉得哎呦 Judge D， Judge 是一个法官、我跟他们说不是啊。所以后来我也碰了好几次以后，因为我经常到法国来参加一些书展啊，有些活动啊，他们都说哦 Judge D， 你们中国有这个 Judge 的历史、我说没有，中国真的没有法官，这个人真的就是那个。可是你现在去看看国内拍那些
狄探长，
那个狄公案的电视剧什么，这个更离得就更远了，它就完全是变成宫廷剧啊，变成那种就是说跟那个司法制度它没有任何什么，或者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制度它没有任何的关系。
包公也是一个县长啊，对吧？
包公也做过丞相、
也是丞相，他也是
对
丞相，不是县长。
他做过丞相、
啊，
他最高权力的时候，他甚至可以是有，当然这是一个传说了，叫那个打黄金辫，他可以就是、你皇帝的话我可以不听的，我可以砍头就砍头，先斩后奏。那么这个本身就说明什么问题？中国就是他没有那种独立的司法制度，有的只是些例外，比如包公曾经救过皇帝的母亲、所以他有个特权，我可以处罚任何的犯人。可是他如果没有犯人，没有这个特权的话，他怎么样去惩罚那个罪犯？不可能了，
他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了。说中国人这么喜欢清官、实际上就是说说到底也就是一个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你正好碰到一个清官，像包公像狄公这样的啊，你这个 injustice， 你这种冤案呢、不正义的地方你能得到纠正、可是你碰不到 这样的英雄，那怎么办？那你只能梦想了。梦想在文学里面有这么一个包公，有这么一个地宫。
对，其实就是说，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因为正好缺乏司法的这种司法性，所以才会对这种清官有一种崇拜。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缺乏，所以才会需要嘛，
对
吧？嗯，
这可以说是中国那种集体潜意识的一种反应，因为就我们就没有这个东西，那怎么办呢？就通过那种幻想，
对，
在文学里面哦。但大家都知道，这种清官都说得好一点是可遇不可求的，说得不好一点就基本上你只能在文学作品里面找到。
是啊，就是一种救星的观世音菩萨来拯救我们。如果碰到清官的话，那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了，这次采访就到这里结束。感谢邱小龙先生来到华广的演播室。
谢谢，
谢谢，
谢谢。
感谢邱小龙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他的新书《Shin 和江东 Souffle》 已经由法国的 Leon Levy 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次节目由艾米采播，感谢苏黑尼亚、瑞丽、邦扎曼和 Justin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